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是的，故事新天空来了，在这里有我们三个人一起为你主持我们的故事新天空的他我你的栏目。在这里有乐意，
我是江琴，
还有小峰，和你一起他我你好梳理。
对，我们三个人也彼此梳理一下，对吧？那我们是和空中家人你一起梳理与神与人的关系，最重要是一起成长。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末后的几集了，希望你还也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上集也提到了以撒的家里呢有代代相传的一些的特征，对吧，张琴老师？
是的。
那我们也谈谈我们家，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小峰，你家里有什么饮食习惯，就吃东西习惯是代代相传的，你觉得？
当我们一家人每位成员都在的时候，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张罗着一起包饺子。从和馅儿、和面到擀皮儿、煮饺子，都是大家一起参与，就很有那种家庭氛围感。
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
对啊。
哇，那张琴老师你呢？
我会说是一个均衡的饮食。这虽然小时候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妈妈预备饭菜的时候就会有鱼有肉有菜有汤，然后饭后有水果。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家庭也是这样子，长大以后连我最小的弟弟，他本来在家里不会煮饭的，但他结婚以后呢就开始自己煮饭，也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吗？
尽量会什么都会包括，不会很单一这样子。
一定要找机会去你家做客吃饭，那就保证有什么有肉有鱼有汤
有
蔬菜，
有
水果，
还有水果
改天我跟小凤一起去你家吃饭啊。那其实呢，我们代代相传的可能不只是我们吃东西的习惯，可能是另外一些更凸显的特征，甚至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会代代相传的。我们来听听以下李伟的故事。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Hello， 亲爱的空中家人，你注意到《故事新天空》的“他我你”栏目这几周一直在和你谈什么话题？老规矩，给你三秒去想一想。一、二、三。对了，就是谈原生家庭对你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影响。而主持最最最想让我们知道的是，靠着他，就是主耶稣的帮助，我们从原生家庭承传的负面互动模式是可以改变，可以有出路的。上周我们谈过以撒和利百加的四口之家，在这个家里啊，其中某些方面是在复制以撒的原生家庭。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个现代版，看看一个虚拟的但可能又很像我们的人物，李伟和他的家。现在让他来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听众朋友好，你们好，我叫李伟，乐意让我来讲讲我的故事。我是很乐意的，我认为透过重述这个故事可以帮助自己来梳理问题。 原来是这样的，我爸在我念初一的时候，因为有了小三，就抛弃我和我妈。妈妈一个人受了很多的苦，把我拉扯大。离异的初期，不知多少个夜晚，我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会从门缝当中看到妈妈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偷偷的低头哭泣。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会出人头地，让妈妈过上好的日子。你肯定很想知道我现在怎样了。哎，我成功了，在别人的眼中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我和老婆结婚多年，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还有一个读高小的儿子。不过呀，随着事业的发展，我越来越忙碌，压力呢也越来越大，和老婆在一起也渐渐没有从前那种甜蜜的感觉。哎，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我被她吸引了。她让我感到年轻，感到充满活力。以后的事情啊，你都能猜到，我就和她在一起了。纸呢，最终是包不住火的，老婆最终发现了我出轨，她很伤心，也很愤怒，她提出了离婚。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个晚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跟着他妈妈打开大门要离开。可就在那一刻呀，我就像触电一样，小的时候那一幕啊就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那是我读初一放暑假的一天晚上，那天妈妈跟我说，爸爸有了第三者，要跟妈妈离婚。后来妈妈就一声不响地抬着行李，牵着我的手，带我离开了这个家。当时爸爸没有阻止我们，他只是呆呆地站在远方看着我们。想到这里啊，我突然发抖啊，我一直恨爸爸抛下妈妈和我，我曾经说我永远不会像我爸爸，可是啊，我居然干着同样混账的事，我和他一样有了小三呢。那一刻呀，我突然清醒过来，我知道我还是爱着我的老婆，我是不想离婚的，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做才可以挽救我的婚姻呢？
可惜没有人天生会爱人，一点陌生，一点疑问，一路行缘分。
后来呀，我就决定找教会团契的黄大哥来帮忙，他是教会里我最能信任的人呐，是他带领我信主的，我也相信他会为我绝对保密。哎，黄大哥你好。
哎，
谢谢你愿意听我讲我的事啊。
哎呀，谢谢你信任我了，我看到你们夫妻一路走来也不容易的，其实真的不希望你们分开啊，而且这样会影响到孩子的。
当然我是爱我的老婆和孩子，这个家呢也让我感到安定，但是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吸引了，跟她在一起 让我感到有一种这种轻松，找回当初谈恋爱的那种快乐。
哎，那么你告诉我，现在你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是给你很多重担呢？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养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想事业可以做得更好，压力自然就一点一点的积累了。
我相信你的太太也是很愿意支持你的
啊。是啊，她是很支持我。
就是
我感谢神让我能遇到我的老婆，不然我应该不会结婚呐。我也很想和她的关系更亲密，但是其实我害怕让她看见我自己的软弱，怕她不再喜欢我呀。
我相信如果你的太太不开心的时候，你也愿意支持她的，对吧？
当然，但是不知怎么做。她常常说我什么不给她情感价值。她呢算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有时候她的情绪来的时候，我真是也接不住。她生气的时候啊，哎呀，我的脑袋就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到啊。哎，要么就想他是不是不爱我，才会有这么大的脾气呀？
哎，大哥，听起来你心情也是挺矛盾的。但是啊，你跟那个年轻的女子在一起，这些东西都不用想，而且还有一种浪漫的感觉，是不是？
哎，坦白的说呀，我和老婆结婚快十年了，生活稳定。我从小就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家，但不知为什么，我心底总是有害怕有一天会失去这个家。唉，真是没有想到啊，最后居然我自己亲手破坏这个家呀。哎呀，黄大哥呀，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像老爸一样抛弃妻子，可是我最终还是走上了这个老路，我伤害我最爱的人呢。我很想和我老婆重新开始，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
阿伟，现在还来得及的，但是你首先要结束这段婚外情，你的太太才会有信心和你修好的。你也可以向他坦白你的挣扎，让他明白你更多。哎，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倚靠主啊，主一定能够帮助你们走出困境的。
真的吗？
哎，阿伟，我不瞒你啊，我的婚姻也是出现过危机的。
真的？大哥，你看起来这么成熟稳重。
哎，其实你跟我都是罪人，我就是经历过那次婚姻危机之后呢，才会去念心理咨询的。阿伟啊，不如现在我跟你先来做个祷告，然后你如果愿意的话，就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分享一下，好吗？
当然好，当然好。
好，好，好。亲爱的主耶稣，现在我恭敬把李伟弟兄放在你手中，求主你安慰他，帮助他。
李伟真的很不容易哈，但是又看到他有点醒悟哈，觉醒，这是非常好的一事情。其实我们听众朋友相信跟乐意一样，肯定会首先发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怨恨他爸爸，不喜欢他爸爸这样做，可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又好像重复他爸的旧路啊。
是的，其实他在离异的家庭长大的话，他在建立亲密关系上面可能比较有点困难，而且在亲密关系上也会缺乏安全感，在关系上遇到那个不安跟焦虑 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找第三者去成为出口。第三者可以很多东西，但是在李伟他的故事当中、就是、
就真的是小三了。
啊，是的，其实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很需要情感的交流。如果两夫妻有软弱，有感受可以坦诚的分享，又会被接纳可以分担、那其实可以加深夫妻的关系。但是李伟了他的爸爸妈妈，他青少年的时候离异了，可能在不同的原因之下了，他就不懂得甚至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
是不是在离婚家庭长大的孩子一般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青少年男生不懂得就是很普遍的事情。不敢呢，就可能第一就怕引起妈妈的不开心，
因为妈妈已经是离婚了。
是，又或者他讲过，然后妈妈自己情绪也不好，
就不理会他，或者是给他一个不好的回应，对吗？
是是是，
骂他啊、等等。明白。
所以他甚至很害怕去感受，因为他自己也有很多感受嘛，不去感受就没事情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一直下来的话，情感会慢慢封闭起来，而且他看到爸妈一下子就分开，本来好好的家庭没了，
就很没有安全感了。
是是是，所以就算他在自己有亲密的关系，他可能也对那份关系就缺乏安全感，
所以他现在就很怕妻子离开他。
是的是的，但是呢，他可能就用其他的方法来追求他觉得稳定的家、比如说那个发展事业，就好好的养家。但是真正是这样，跟妻子的相处的时间小了、投放的精神也小了、那夫妻关系既然也会缺乏满足感或者感到疏离，那他那个缺乏安全感的情况就会更出现，然后更害怕失去。如果更努力也没有改善的话，就更害怕又更努力。那这个不断循环带来他的压力也挺大的。那这样子他可能就会用本来在原生家庭的那个方法去面对了，不去谈，压抑逃避这样子。当他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子跟他一起有亲密感觉，也没有什么负担、而且可以作为一个男性的成就感还有价值感，就很容易就会被吸引。
我感受到故事中的李伟啊，他一方面呢心灵深处特别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似乎内心深处他是不相信自己会可能拥有稳定的家。好像是他自己去破坏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好像也挺奇怪的。就是我恨我原生家庭中的爸爸或妈妈的作为，但是等我自己有了组建了新的家庭，不知不觉就成为了他恨的这个人。这个是故意的吗？潜意识他是故意的，是要认可他父亲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他家庭的氛围气氛让他不懂建立亲密关系，还有没有安全感，就追求事业来发展，以为这样家庭就会好，因为经济好，结果还是因此呢也跟妻子疏离，这是第一点，就是家庭的氛围。第二呢，很不懂得表达情绪的时候，就会选择他爸爸的方式，当发现危机就逃避，
沿用本来在原生家庭一直运用的方法。那就很容易会重复，
就是说那个原生家庭中他没有一个男性的榜样，一方面他就是当时是不认可他爸爸的作为，但是不知不觉中他效法了，他后来处理家庭冲突效法了爸爸，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那个模式？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跟太太一起以后了，脾气挺大的，但是呢他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以前他在家爸爸也这样子，可能他不喜欢爸爸这样对妈妈，但是他自己结婚了，他自己也重复这样子。
对啊，为什么呀？他就是困在那个里面东西了，他恨那个东西，但他又成为那个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其实不单是李伟的，你看我们平常也会这样，例如
都是
我很不满意我妈那种忧虑，但其实我发现我很多时候直觉反应啊控制不了，遇到什么突发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忧虑。不过现在相信主之后，主圣灵的帮助还有自己提醒我自己，就慢慢好了很多。心理学有这时候称为自动化的反应，但是听众朋友听了千万别觉得灰心，因为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啊。 们今天最重要是找一个出路，对吧？那张琴老师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我们常常谈的是真和扩，帮助我们找出路，在这方面李伟可以怎么真还有怎么扩呢？
真方面呢，他要仰望神去处理他的伤痕，甚至去宽恕他的爸爸。
真就是要直面自己的伤口，对吧？
是的。扩那边呢，就要数算神的恩典，还有回到圣经里面看什么是婚姻，也要可以从自己的下一代，他的儿子身上去看未来，然后去找方法，这样子。
简单点来说呢，扩就是不要再困着从前家庭的模式，开拓眼界，可以不是这样。你多想一丁点。
好啊，比如说真方面呢，李伟可以寻求神还有身边的人帮助，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有提过的，他在明白自己建立亲密关系上会遇到困难，也缺乏安全感，也不懂得处理那些焦虑不安的情绪，那也要知道和第三姐一起也不会处理到他这些需要的。
对，这个倒是真的，要明白真相。你找一个第三者，其实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个实况就是这样。
是，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就算今天跟这个女子分开了，问题可能会重复出现。
对对对。
或者用另外一个形式再出现，这样子。所以其中一个就是要宽恕，让自己从那个心理的捆锁当中去释放。就原谅他的爸爸，虽然不容易，但是这个是情绪可以得到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可以让自己放下过去，不要再活在过去，反而重新出发。
多了解爸爸的实况，看到真相，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自己也未必比爸爸好。这是真。那扩呢，也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比如说刚才提到数算主的恩典，那其实他遇到一个愿意结婚的对象，还有可以建立一个带给他安稳的感觉的家庭，其实补足了他成长的欠缺，这个是神的很大的恩典，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环境条件，让他可以不用再活在过去，重新出发。所以他抓紧神的恩典去面对，就可能成为一个成长的那个机会。
明白。
圣经也说人要离开父母嘛，对李伟来说，他就应该避免把原生家庭不健康的模式还有那个期望带到自己结婚以后的家庭。
其实这跟饶恕啊什么都是一篮子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需要处理本来的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就很容易重复本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换一个人是没用的，
就是换汤不换药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想要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家庭，其实相亲相爱的关系才能够带来真正稳定的家庭。圣经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李伟要在这方面努力的事情。更重要的，如果他想到他的儿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儿子也重复同样的事情发生，就要他在他自己这里
断开这个模式，
改变过来，
希望为他儿子好能带给他一种动力哈。
故事中的李伟认为找一个第三者建立亲密关系就以为是解决家庭问题的一个出路，但是可能等他和这第三者组建家庭之后，他发现他和他妻子原来存在的问题也会在他和第三者之间的这个家庭中重复出现，所以呢李伟要接受说原来是自己的模式需要被改变。我很赞同张老师说的，说一定要回到神里面去处理那份伤痕，需要去宽恕自己父母对自己所做的，也要明白说这个模式在神里面是可以被打破，可以重建的。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应允我们。
寻见你。
那谈谈我们自己吧。哎，小芳，你发现自己哪些处事的方式啊，比较像你爸妈呢？你喜欢把这些一代一代传给你的东西留住吗？
我发现自己会对别人的那个负面情绪很敏感，这点可能会跟我妈有点像。这个特质呢，会让我在自我区分方面表现得很差，因为我会不自觉的就联想到别人的负面情绪是在攻击我，然后我就会卷入到别人的情绪当中，内心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愤怒的情绪。然后我这种愤怒呢，我也不会很温和的去表达出来，就不自觉的又去攻击别人，然后掀起一场新的关系战争。但是这一集的讨论呢，让我意识到其实人处理情绪的模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种负面模式是有机会被改变的。
嗯，我也看到你很多改变呢。对，因为认识小峰有一段日子，真的看到你在改变。我觉得其实我看到我自己也在改变。从前我只看到我爸妈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刚才都讲我妈就是最容易焦虑，所以我自己几乎那个自动化的有突发的事情就是忧虑，不想的几乎我可以这样说哈。但现在好像有些时候会圣灵提醒我，就叮叮一声，哎，又来了，好像圣灵提醒我又来，那马上就静一静，想一想，事情真的这么恐怖吗？真的这么不可收拾吗？上一次不是一样度过了吗？就慢慢那个情绪就会冷静下来。现在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比从前快很多了。那小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家里的模式，有什么模式是你很想传承给你孩子？什么模式是你很不想传承给孩子？你做什么去达到你的目标呢？
我最想传承给我孩子的就是要做个真实的人，不压抑自己，喜怒哀乐呀，各种负面的正面的情绪都可以表达出来，也可以接纳别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然后呢不要害怕起冲突，冲突呢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然后我最不想我的孩子传承我的就是不要卷入到别人的负面情绪当中，要分辨呢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情绪是别人的，不要像我遇到冲突就是只会拿起愤怒的这种武器去攻击别人。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啊？在这两方面，
就跟您刚才讲的那个，你会被圣灵提醒啊，就是说，哎，那个忧虑又来了，要不要对抗一下？你看我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就要暂停下来，我也会有这样类似的感受。
好像我们在谈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呢，原生家庭给我们，我们在谈不好，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东西。
听众朋友听了不要一面倒，只去骂你的父母。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都会有那个优点缺点，还有顺境跟逆境，所以我们都是要依靠神去过。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
聆听故事，
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哇，不知不觉都讲了好几个主题了哈，是时候下周做一个总结了，有关这个他我理好梳理。今天谢谢亲爱的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我们一起追求心灵的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张琴，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